把时间交给杨文健长老，为我们正道题目是《浪子的父亲》。
弟兄姊妹平安，请我们大家打开圣经《路加福音》15章。如果没有带圣经，就看 Overhead Projector。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还是养成带圣经习惯，因为这样子会操练我们翻圣经，知道圣经的章节在什么地方。我们从11节一起念到24节，我在这里念，请各位听，专心的一起来看神的话。路加福音15章11节，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产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人给他。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住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来给他穿上，把戒指给他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儿子是死而复得，死而又复活，死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我们请大家再一低头一起祷告。天父，在每星期的第一日，就是主耶稣你复活的日子，我们到你殿里来是要敬拜你。我们用诗歌，用祷告，也用神的话来敬拜你。求你让我们敬拜你，照着你自己所吩咐的，用心灵和诚实。所以求你为我们造一个诚实的心，在中间听你的话的时候，能够分辨这是你对我们的教训，以致我们能够遵守。奉主耶稣名祷告，阿门。刚才我念的那段经文，路加福音15章浪子的故事，是我们都很熟悉的。6月1号，林长生牧师在这里也用这段经文讲到。他在讲的时候说，这经文是路加福音15章3个主耶稣所讲的比喻中的一个。头一个呢，就是讲一个牧羊的人有100只羊，掉了一只，他把99只撇下，反而去寻找那一只失落的羊。第二个故事是讲有一个富人，他有10块钱，可是掉了一块，他把房间打扫干净，用灯去找了失落的一块。第三个就是刚刚讲的浪子的故事，他也说到这浪子的故事和前面的几个通通是代表一件事，就是当一个失落的人，一个罪人悔改了，被寻回了以后，天父是何等的欢喜高兴。他就特别用这个父亲看到儿子回来以后的表情和动作来讲天父的慈爱。他特别精彩的一点是讲到父亲远远看到了，就跑去抱着他连连的亲嘴。他讲了6个连连亲嘴的意思来讲明的天父的慈爱。我想各位如果听过他讲到，应该记忆还犹新。不过一段经文常常有很多不同的教训，因为6月是父亲节， 刚刚过了不多久，所以今天我们就从地上的父亲的角度来看这段经文所给我们的教导。这段经文中间给我们看到这一家有了一个浪子，头一个我们要看的是为什么一个儿子会变成浪子的，是你自己生的你自己养的，为什么会变成浪子的？在这个儿子变成浪子的事情上，做父亲的有什么责任？第二段讲到，当我们的儿子真正变成一个放荡不羁的浪子的时候，他回转的悔改的过程中，父亲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们今天从这两点来看这段经文。头一个，我们看这段经文讲到，这个儿子变成浪子有几个步骤，有几个步骤。第一个步骤这里提到，儿子长大了，有一天就跟父亲讲，什么？父亲啊，把我应得的家业产业分给我。这表示什么？这表示儿子跟父亲有了距离了。父亲还活得在的，好好的，我父亲的东西就是我的，我的东西就是父亲的，怎么要把我的产业分给我？还有我应得的，他应得什么东西呢？从小父亲养他，带他长，喂他，给他吃，给他穿，他还有什么应得的？父亲的东西其实也都是他的。这表示他心理上跟父亲有了距离，情感上跟父亲有了间隔，他跟父亲分家了，我的是我的，你的是你的。所以当儿子会慢慢变成放荡不羁的人，中间开始第一个步骤，第一步就是父亲跟儿子的关系或者情感上有了距离。当这个事情发生了，做父亲的没有警觉，不去改善，不去弥补，那就可能走到第二步。第二步是什么？他就收拾了他一切所有的，就往远方去了。这什么意思？他不要看到他父亲，他不愿意被他管了，不愿意在家中了，看到他就讨厌了。就这个时候已经到了另外一个地步，就是这个儿子和父亲在身体上在生活上有了距离，就离开他了，管不到我了。当儿子离开父亲，和父亲有了距离，不跟父亲来往了，父亲的教导，父亲所讲的话通通影响不到他。如果他小时候没有受到好的教导，没有建立一个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有个好的信仰，那这样子离开了父亲就很危险。如果再遇到世界上的诱惑，很容易就堕落放荡不羁，成为浪子。不是说所有离开父亲的人都一定成为浪子，主要的这个小孩还没有受到父亲好好的教导，遇到诱惑就变成浪子。很多人从国内来离开爸爸妈妈到美国读书，你不一定成为浪子，因为你已经有个生活的基础，有个根基，有个做人的基本的原则。如果这小孩小时候没有受到这个，再变成和父亲远离，和父亲反目文仇，不听父亲的，再受到诱惑就变成浪子。所以这段经文中给我们看到，一个小孩成为浪子有最主要有两个关键，一个是和父亲的关系不好了，然后和父亲真正分开了，隔离了，完全断绝了。第二个，他是没有一个好的根基，放荡不羁过生活就变成浪子。那为什么一个我们自己生的，我们养的，从小带大的一个正常的家庭的小孩，会跟我关系会不好呢？我教的东西他不肯接受呢？我的信仰他不愿意接纳接受呢？为什么会这样子？这一段经文讲这个犹太人的家庭没有说到，可是我们可以很实际的从北美的中国人的家庭中来看一下这个原因。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看法，我想跟各位一起探讨。当然原因很多，美国的社会很自由，每个社会讲究个人主义，每个人都希望争取独立，不要被父亲管。美国社会里头的 media TV 啦，电影啦，什么别的些音乐啦，很坏，对他们产生坏的影响。学校又不好好教小孩，一天到晚打枪杀人，哎，很多很多。还有我们这老一批的人呢，跟小孩又有 gap， 我们美国文化也不懂，这都是理由。所以我们小孩成长的时候，跟我们这从北中国和台湾和各地来的华人，通通有一些 gap。可是如果这种 gap 大到一个程度，最后儿女跟你反目为仇，跟你生死不相往来， 最后跟你吵闹打，最后离家出走，那你做父亲就有一部分责任了，就不能怪这社会了，你就有一部分责任了。责任在哪里？我就从我们北美华人的背景我们来谈一下。我想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个是我们的文化背景，第二个是我们的心态，第三个我们教育的方针。我们中国的文化你不能不否认是一个大男人主义的文化，我们讲的男孩子都是男儿志在四方，要做顶天立地的什么是大丈夫，我们要以天下为己任，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我要自强不息，以天下为己任。所以我们的教育无形中把我们男人都带到一个地步，要做大事情，管小孩子事，跟小孩建立情感，关心他的事，这小事不是我管的。所以我们做中国的人不太注重这个。虽然我们中国人讲了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可各位有没有看到，这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间，修身齐家只不过是手段而已，这是一个过程，他的目的要你治国和平天下，但是家里不是要叫你好好爱儿女，要你把它搞齐了，都听你的就行了，是不是？所以中国的教育中间，修身齐家只是一个手段，要你在训练你的能力，将来治国平天下。所以这样的人对儿女的情感没有什么的，也不太注重儿女真正的感受。所以我们中国标榜的是谁呢？大禹治水，三过其门而不入，他哪里管小孩的？标榜的是岳飞为报精忠报国，72黄花岗烈士写了一封玉器诀别书就走了，是这样的人。所以这样的人，我们这种教导之下，我们对儿女的情感不注重，对儿女的感受不注重，我们只要把我事情做好，我把钱赚回来，我就是一个好父亲，把你好好养大。我在家注重的是我自己的权威，我自己的地位，儿女的感觉他不太注重。这个框架之下的家庭，小时候还好，到大了，在受了美国自由的主义的影响，这小孩就跟你闹起来了。如果这小孩的个性强一点，你观念更深根蒂固一点，你不去好好注意，可能就会闹到天翻地覆，闹到生死不相往来，闹到大打出手都可能。这是我们中国第一个原因造成儿女跟我们有距离的原因。第二，那我们到底注重什么？我们注重的，我实在讲一句话，我们中国人看重教育，看重学业，看重他将来的成就，过于看重他的品德，过于看重他的为人，过于看重他的信仰。我想在座很多人不同意，哪里会这样子，我们都是基督徒家庭，我们非常注重教育。对，我相信我们注重，我们都注重我们的德育，对，我们是可能注重，可到底真正看重什么？中国一句话说，听其言观其行。各位中从前弟兄姊妹都往北塘那边搬，是因为到那边小孩会变好吗？还是那边学校好？现在我们都往 Wharton 搬，都往 Dickinson 搬，是因为那边比较有宗教气氛吗？可以训练他们为人吗？还是为了学校？你自己知道你是为了什么搬过去的，你把哪样东西看重？甚至于做父母的看重儿女一些 social activity，参与社会上的慈善工作，做一些有益于社会工作，参加学校一些特别的活动，为了造就他品德。真正骨子里头，多数家长是用这个做他进好的大学的手段，希望他好 tennis 打得好，钢琴弹得好，将来拿出去的 resume 申请 Harvard 的时候有效。真正骨子里头看重的是他能不能进 Harvard， 而不是说弹钢琴对他的 discipline。 这是我们中国家庭家长常常犯的一个错误，孟母三迁就给我们深根蒂固放在我们里面，只要他进了好学校，读书读得好，他就一定成为一个好人。这是我们的公式，只要他进了好学校，书读得好，就一定成为好的人，是吗？不见得， 不见得，我自己就是犯了这个毛病。当我的大儿子进了 Marietta High School 回来跟我们讲，班上同学13岁就怀孕了，哎呦，太太一听吓死了，这种学校怎么能读啊，13岁怀孕就停学了，哎呀，学校 academic 也不好，我们就商量怎么样子可以搬到 Walton 附近去，也不管我们家的几个老人要照顾，也不管儿女愿意不愿意，也不管经济上的压力，挤破头也要搬过去。搬过去了，功课好不好？很好。德育好不好？不好。我深受其害。为什么？他们很清楚，他知道你看中什么。你跟他讲，哎呀，我看中你的信仰，我带你去教会，其实他知道你骨子头就是看我功课好不好就算了，别的事情你根本不 care， 所以他也不注重他自己品德。真正你看中的东西要让他看中他才能够接受，所以我们做父母的不要以为把小孩送了一个好学校就好了，也不要以为把他带到教会就好了，也不说把他交给 youth group 就好了。圣经上清清楚楚告诉我们，做父母的你要花时间花心血花代价花爱，要把他带到长大成熟。所以在以弗所书6:4讲得很清楚，我们在这大家一起同声念这一段经文。以弗所书6:4，找不到的话我们就翻开圣经念。以弗所书6:4，有圣经的我们请大家一起同声念。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要照着神所诫训警戒好养育他们。这里说了是保罗讲的，保罗没有做过父亲，保罗可能还没有结过婚，可是圣灵感动他把教养儿女最重要的原则讲出来。基督徒不是不注重儿女的功课，不注重儿女学业，如果儿子真正女儿真正有才能，功课也很好，愿意送到最好的学校，你经济能力也有这个能力送他去哈佛50,000块钱一年也付得起，应该送。可是这不是你最重要的一点，最重要一点是在这里，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要给他奠定一个好的人生的基础。他说一句话，保罗受圣灵感动，第一句话是不要惹儿女的气。这句话什么意思？在哥罗西书就解释得很清楚，也同样的话，不要惹儿女的气以致他伤了志气。英文说法是什么？不要惹他生气以后让他 quit to learn， 他不学了。你跟儿女关系搞不好以后你教不了他了，你跟他讲要爱主，你跟他讲要遵守神的话，要读圣经，他不听你的，因为你跟他关系不好嘛。他 quit to learn。 所以这里呢，他告诉我们，第一个，做父亲的，尤其做父亲，因为父亲脾气比较粗糙，人比较粗，比较以天下为己任啊，以顶天立地，所以呢，他要你不要这样做了，改一改，以要怎么样，要不要惹他们的气，好好跟他们来往，跟他建立好的关系。建立好的关系以后是什么样呢？下面说要以神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这个养育这个字用得非常好。什么是养育？我一讲各位晓得， baby 刚刚生下来，母亲是养育他的，给他换尿布，半夜起来哄他，哭了就抱他，像田向元今天在不在，他是做祖母的，也是抱了晃了的，一直摇个不停啊，然后喂他吃奶，把自己奶喂给他，就把他自己的好东西和时间心血花在他身上，这叫养育他。那到了小孩成了10几岁20岁，你怎么养育他？还抱在身上晃来晃去吗？不会了。你喂他什么东西吗？给他喂他一口冰激凌，给他一个 hot dog， 不是这个。这个养育，他讲这里养育是同样的，花时间花心血，用神的话，用你自己所得着神的话，用你自己在神面前的话语上教训上得的经验， bring him up，把他带到一起长大，跟他一起走这条人生的路，让他跟你一起去经历神的话对我们人生的影响，让这些话成为他不止脚前的那路上光，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让他到老都不偏离。这个呀，不是就是给他教训一下骂一下管一下。所以这里的养育绝对不是管教，养育绝对不是责骂，养育更不是责打，是要你用你自己在神面前所得做的东西和他一起成长，带他跟你一起经验神的话，这样的叫做养育，这样把他带大， bring him up， 叫他到老都不偏离。如果各位喜欢看 golf 或者看运动的，就知道运动界现在出了一个奇才，叫 Tiger Woods。啊，他不只是球打得好，他为人沉着稳重，他毅力非常强，而且他坚持到底，做事认真，这些都是被大家所公认而推崇的。可是他所以有这样今天的成就，他自己不断地说，是我父亲养育我的功劳，是父亲养育他的功劳。每一年美国的最大的一个比赛之一叫做 US Open， 都在父亲节那个周末举办，每年都是在那个父亲节周末举办。在那个时候，所有的电台包括 Public Broadcasting 也播过，Golf Channel 也播过，还有 NBC 也播过，通通把他多少年了，把 Tiger Woods 小时候跟他父亲在一起，到他成长的时候跟他父亲对他的教导影响不断的播送。如果你去看那个节目，看完如果你对以弗所书六章四节熟悉，你不得不承认，虽然他父亲是不是基督徒我不知道，他是照着圣经的原则不惹泰戈沃的怒气，然后呢以我打球所得的经验和心得养育他，他跟他两个从小在一起关系之好，对他之温柔，对他之亲切，让我们看到做爸爸的都觉得惭愧。他是一个老粗啊，是一个越南的退伍的军人啊，是一个黑人，可是他对他的感情，对他的关注，对他所花的爱，对他的忍耐，带了这个人成长。他们两个的关系好的真是不得了。到他2004年，他爸爸过去了。过去了以后，在三月多过去了，二月多三月过去了。从那时候开始，泰戈根本就不能打球，他太难过了。一直到了七月多，他重整旗鼓，在 British Open 就英国公开赛又是大赛，他拿了冠军。领奖的时候，所有世界的电视通通照着他，所有人都是围着他，他放声大哭。他讲：“爸爸，我这个是为你赢的。”一个男子汉，一个运动员，一个这样子有雄心的人，敢可以放声大哭，你可以知道他跟他父亲情感到什么程度。如果儿子跟父亲有这样的情感，你担心他会远离你吗？你担心他不跟着你的脚中行吗？你担心你教导的东西他不接受吗？所以要紧的跟儿女建立好的关系，不要惹儿女的怒气，然后好好自己经历神的话，用神的话跟他一起成长，带他跟你一起经历，带他一起分享，这样子小孩不会成为浪子。这是第一段。我们现在再看第二段，万一我们没有学得好做得好，儿子已经远离我们了，在家不跟我们讲话了，根本见了我头一转就走了，几个月两个月都碰不到一次面了，到这种状况，或者甚至离家出走了，我们怎么办？或者在外面做了一大堆乱七八糟狗屁唠叨的事不可收拾了，我们怎么办？这段圣经也给我们看到他一定会转回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保证啊！放荡不言了，浪费资财了，成为浪子了，他会转回的。这第一个给我们每个做父亲的一个保证。可是转回有几个原因呢？他这里提了三个因素是他转回的因素。头一个因素是什么？豪尽他一切所有。这里的浪子豪尽了什么？从爸爸分到的家产财产豪尽了，钱用光了。这种小孩把爸爸钱拿走了，骗了钱走了，或者抢了偷了钱走了，不管他偷了多少，不管你父亲多有钱，他财产很快就耗尽了。因为这种小孩绝对不会理财，他也不会生财，他只会散财，一下就花光了。见了哥们儿，见了好朋友，今天我请客，明天我请客，一下就花光了。就算他花不光，他又很有办法赚钱，或者有个祖母，或者有个叔叔在接济他，你也不用担心，他钱不花光，他情感的资产也会花光。 或者他没有离家出走，他住在你家里头，生活他没问题，吃饭总还有的饭吃，住还有的住，他没有生活吃住的问题，钱不会花光，可是他情感会花光，情感的资产会花光。没有一个小孩没离开父母，跟父母吵架了，闹他心中会闹得天翻地覆，他心中会快乐的。不管他参加多少 party， 他外面有多少朋友，他心中还有一个空处，一定会觉得空虚。到了时候他还会讲不出来，有一种说不出的难过，觉得缺乏，因为没有一样别的东西可以取代父母的。所以这点不用担心，你不用担心小孩将来会有一天会资产不够了，耗尽他一切所有了，他一定会的。怎么不是物质上的耗尽，就是情感上的耗尽。耗尽了以后，第二个原因因素是什么呢？他就遇到了大饥荒。现在美国会不会有大饥荒我们不知道，牛奶已经3块多一 gallon 了鸡蛋是也要2块钱 一打了，不过大家都还付得起，而且世界粮食也运输也很方便。大饥荒是在当时呢，就是真正遇到困难，在当时的社会，就是说当这个小孩离开父母以后，没有父母保护的时候，他一定会遇到困难。所以现在如果我们小孩跟我们有关系有分隔了，跟我们不来往了，迟早他会遇到困难，或者是撞车了，或者被警察抓了，或者被同学打了，或者被朋友丢弃了，或者生病了，他并不够成熟，他并不够刚强，遇到这些时候他一定会觉得走投无路，就跟这个小孩一样，这个浪子一样，他遇到这些事情他一定觉得走投无路。可是走投无路也好，财产豪进也好，是不是就一定回转呢？还有第三个因素，就突然间他醒悟了，这里讲的醒悟了 awakening， 他醒悟了什么呢？哎呀，我们讲好啊，这小孩子一下醒悟了，发现我是罪人了，得罪了天又得罪了父亲了。这个不是他的醒悟，他醒悟不是一下子就想到，哎呀，我是罪人了，我得罪了天得罪了神。他醒悟是在前面，他醒悟什么？哎，我爸爸还不错啊，我爸爸家还有点东西，哎，我爸爸还能接纳我，虽然我这样，我相信我回到我家还是没问题。这是他醒悟，下面才做了篇文章，哎呀，我又得罪了天又得罪了父，好用来跟爸爸 bargain 嘛，是吧？他不是醒悟这个，他是根本不觉得他自己是罪人，他醒悟的只是醒悟的一件事，我的父亲还不错，我父亲家里有故宫，口粮还有鱼，哎呀，我这样在这里干什么呢？这是他的醒悟。所以当一个儿子女儿也好，跟父母关系闹到不可开交的时候，前面两件事你不用担心迟早发生，可后面这个事他能不能够醒悟和你有关系。这个儿子不是被父亲赶出去的，不是父亲跟他断绝关系让他走路的，不是被父亲骂的，所以他会有这个醒悟。如果一个小孩是跟你吵闹闹得简直不可开交，你受不了把他赶出去了，可是他自己走了，他受不了这个家了，那你能不能够让他离开家和走了以后，让他知道父亲家里的口粮有余，有很多故宫，我还能接纳你，不管你怎么样我还能接纳你，不管怎么样我家还有地方，不管怎么样你还可以回来，这个 message 有没有送出去？很多父亲不送出去，不送这个 message， 尤其是儿子比较个性激烈的，跟你闹了事了，甚至打架了，把你父亲打伤了，或者骗了你钱了，偷了你钱了，或者做一些事简直是不可告人的，伤天害理丢你脸了，这种儿子我们中国人就跟他断绝父子关系，断绝父子关系就跟风筝断了线一样，他不会醒悟过来，他将来到哪去不知道，要看神的恩典了。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参加2年以前我们新希望 ASSIS 办的一个参会，募款的参会，请了一位年轻人叫做 Christopher 袁来讲他的见证，不知道有几个人去了，只有一个人身兼贫穷啊，休息去了。 Christopher 袁的父亲是我当兵时候睡隔壁的朋友，叫袁立阳，读化学的， 他跟我讲了这故事，但我真的是不是神的怜悯，我就永远失去了我这个儿子。他是在台湾读化学，到了美国读牙医，当然很辛苦，读化学读牙医不是很辛苦吗？所以呢，他没有花太多时间在小孩身上，刚刚开诊所的时候更忙，所以他跟儿子的关系不好，没有很亲密的关系。这儿子也很反叛，到了 teenager 就给他找很多麻烦。到了大学呢，他当然很注重教育了，他自己注重了功课了，所以儿子也进了牙医学院。到了牙医学院以后就不得了啊，就随便的不得了。到了快毕业了一年，刚刚快毕业了前面几个月，他们有一次开 party 用 drug 被警察抓到了。警察一看都是牙医院学院的学生，也不是也是头一次，警察就没有 persecute 没有起诉，把他们送回给学校。学校一下不得了，我们学校出这种大丢脸的事，就把他们通通开除。可这些家长们就联名起来请了律师，你不能开除，我们只有几个月毕业，这是他们初犯，你要给他们机会，他马上要拿到证书，交了这么多钱，你把他开除，他们不能做牙医，这个不公平的，就跟学校打官司。学校一看这样子打起官司来搞不完，好，算了算了算了。可是袁立阳这个人呢，这想这儿子这个样子，我们中国人士大夫大丈夫，头可杀不可辱，你这儿子这样子羞辱我，我就不帮你搞，不管你了。他就不管，不给他儿子请律师，就儿子就被学校开除。这一开除回不了头，这儿子后来变成 international 的 drug ring 的 dealer， 自己都有 private jet。 这样子走了以后，这父亲母亲难过伤心，可感谢神有特别的恩典。首先带他妈妈，他妈妈差不多准备自杀了，就在这种状况之下，人家听到了教会的福音，他去地方去找一个人的帮忙，在 Illinois， 结果人家带他信了主，信了主回来，他带袁立阳信了主，他们两个人信了主后，就为这个儿子祷告，祷告了以后，最后袁立阳也信了主，也悔改。所以如果袁立阳那个时候那种态度，就像我们普通一样，不给儿子留下这样一条路，就永远失去，他不会回头的。他不会回头，他有骨气一点，更绝对不会回头，硬一点人啊！你要回到家再受你气，再被你骂，我干什么？我饿死我也不回来。所以这一条能够接纳他，把这个爱送出去给他，让他知道父亲家里口粮有余，用了很多故宫，有地方给你，这个是带他回转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可是话说回来了，我们也是人，我们也有血气，如果你被你儿女羞辱了，被你儿女打，被你儿子打了一顿，把你钱骗跑了，做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你在朋友面前抬不起头，你会原谅他吗？你真的会有空间给他吗？你这口气咽得下去吗？有几个人咽得下去？最多最多勉强压住，表面上不发脾气而已，里头一想起他就是怒气填胸了。各位，如果你有儿女跟你搞不好的，我想问一句话，你当你儿女真是惹了你麻烦的时候，你是可怜他怜悯他同情他或者替他着想，还是怒气填胸咬牙切齿，或者两种都有？如果两种都有也好，如果有中间怒气填胸也好，我告诉你，表面上你可以接纳你儿子，他回来以后你迟早跟他闹翻，已经到了这个程度了，旧的疮疤旧的伤痕一下子就出来了。除非你真正能够接纳他，真正有无比的爱，像圣经这里头这个天父这样的慈爱，不然你跟你儿子关系可能暂时恢复，不会达到真正水乳相交的地步，像泰戈尔跟他爸爸的地步达不到，除非你有天父的慈爱。这个爱我们有没有？没有。 没有一个人受了人羞辱被儿子打得这样子，你都会原谅他同情他的。这个爱是人里头人本性没有的。我们人的爱是你爱我，我爱你，你对我好，我对你好的爱，你漂亮，我喜欢你。只有圣经里头讲爱，为人一人死的何者有，为人人死的何者有敢作为的。只有在为罪人死的时候，神的爱才向我们显明。只有当人家得罪你、顶撞你、侮辱你，你还爱他的时候，这个爱才是真正的爱，才是神圣的爱。这个爱是主耶稣基督的爱。没有信主以前，我们尊敬什么？我们中国人根本不晓得神是谁，知道了一些基督教的道理，对基督教轻看，对耶稣基督救恩轻看。可是耶稣有没有轻看我们？他虽与同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成为人的样式，而且成为罪人的样式，并且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这个爱是天父的爱，这个爱是神爱世人的爱。为所有的人，顶撞他的人也好，辱骂他的人也好，不信他的人也好，他都爱。这种爱我们没有，怎么办？我们只有到神面前求神。首先我们做基督徒要经历，你是不是真的感觉到主耶稣的爱是那样子无比的爱，是很久忍耐的爱，是又有恩慈的爱，是不嫉妒不自夸的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忍耐的爱。首先你要在救得救的这世上认清楚，知道天地间有这样的爱，就从神来的爱。有了爱，这个爱能够感动到你，你知道我得救是因着神的爱我才能得救。你接受了这个爱，然后接受了神的救恩，清清楚楚在里面清楚认识天地间有这样的爱，然后求神给你这样爱。这爱是我们人没有的，所以你要向神去求。神 答应我们说，你凡祈求的就给你得着，寻找的让你会寻见，叩门的神会给你开门。你没有这个，你要向神去祷告，要神去求，求神把这给你。不要以为你有了，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你真的不可能有。你儿女这样惹你，你一定会生气，你不可能会宽容他。可是呢，有希望，你会有一种说不出的爱，可以把它挽回。到哪里去求？到神面前求。我儿子出了一些事情，到最严重的时候，很大的问题的时候，我要去替他处理。在去处理这之前，我到了 San Francisco 先找了一位心理辅导的 institute 的一个老朋友，叫邱新泰，我去见他，把我的事情讲给他听，很有经验。讲完了告诉我两件事，杨弟兄，第一，你和你儿子的关系是唯一可以带他改变挽回的机会，绝对不要学中国人一些什么儿女跟他断交、断绝了经济来往，给他压力，没用的。你和他的关系是带他回转唯一的机会。第二，你要求神给你宽容、宽恕、接纳那无比的爱，这个爱你没有的。你不要以为你做父亲，你给他买这个给他买那个，对他很好，你就有，你没有那个爱，就是宽容、宽恕、接纳、包容的爱。在这个爱你要祷告求神给你。他就带我在他办公室做了很长的祷告。我离开他的办公室去学校的之前，我找了一个地方安静下来好好祷告。祷告完了以后，就到一个朋友家，因为我儿子出了事情，摔伤了，脸整个都青了，手也断了，很大的问题，这骨头也裂了，在他家给我增加很多麻烦那几天。可是很奇怪的事情就在我身上发生，我一见到他，不是怒气填胸，不是咬牙切齿，不是想你怎么搞的，我头一个见到他我就怜悯他，想到他痛不痛，想到他可怜，到一个程度我就哭起来了。我不会有这样子的，我不可能这样，一个男子汉，这个儿子给我找这么麻烦，我还哭什么哭啊？ 可是神就感动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哭起来了。这个 message 送出去了，他接受不接受我不知道，他珍惜不珍惜我也不敢讲。小孩子那时候他不一定珍惜你的，可是 message 出去了，到了时候他会想起来，我父亲家里的口粮有余，我家里雇了很多雇工，他有条路可以走，他可以回转。所以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做的，我们真正操练我们自己在神面前对神的话的认识，操练我们自己跟神有亲密的关系，让我们能够在这里头把神的话用在我们自己生活上，经历神的可贵，这我们信仰才落实。所以教会推动灵命塑造，哎呀，不是这只为了一批所谓道貌岸然的基督徒设立的，是为每一个人设立的。因为你的灵命就是你一生的果效，都是从这里头出来，你生命只有什么样生命，你就行出来什么样子的生活。所以灵命塑造是帮助我们，不是加一些压力给我们把我们要变成什么样的人，是帮助我们怎么样能够在世上活得更好，更有价值，更有意义，更正确。所以齐牧师上个礼拜也讲到住在主里面，都是为了要我们住在主里面，在灵命上有塑造，跟主建立关系，把神的话放在我们里面，是改变我们人原本的生命和原本的一些个性和品德。如果这个没有，你儿子回来了，也可能你还是妈妈讲讲话，你的爸爷爷奶奶替他讲好回来了，你不能帮助他。家里的口粮是有余，可是你没有袍子给他穿，你没有戒指给他戴，你没有鞋子给他穿，你也没有肥牛肚杀了跟他一起欢喜快乐。回来不多久又闹翻了，如果不信，可能会出更大的事情，就永远失去你的儿子。所以你自己一定要先做一件事，在灵命上塑造你自己，让你求神把神所应许给我们的丰盛生命多少一点点一点点的加在我里面，等到时候儿子回来的时候，你有袍子，你有戒指，你有鞋子，你有牛羊肥牛肚，你可以再带他经历跟从前小时候该带他的，照着神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关系好了，你这样子对他，他一定知道的，他是人呢，人和人之间心有灵犀一点通的，你真正原谅他，你真正接纳他的时候，他知道的，他不一定珍惜，到后来他会珍惜。然后你再跟他很亲切的用爱带领他，带着他，带着一起成长，这叫 bring him up， 带他一起在神面前成长，这样你才真正得回这个儿子。所以这段教训虽然是讲浪子回头，是讲我们罪人，可是也真正给我们做父亲的一个很好的帮助和警戒。不管做什么事，通通以属灵的根基做我们的基础，养育儿女也好，夫妻关系也好，创业做事情也好，神的话通通对我们有益处。所以从这段里头我们就看到，真正一个浪子回头，哪有一个父亲会像这个爸爸一样远远等到了抱着他连连亲嘴了，那父亲还怕他儿子打你一顿打你一拳了，因为从前跟你打过架嘛，这次回来是不是又来讨钱来了，是不是？不会这样子，这个父亲是真正有爱心的父亲，我们要成为这样有爱心的父亲，我们自己做不到，求神帮助我们。这是今天我们在主面前看到的这个教训，一个小孩成为浪子的原因是因为跟你的关系不好，当关系不好的时候你要有警觉，要改善，把关系做好。第二个，真正要照着神的话养育他，跟他建立好的关系才能养育他，建立不了不好的关系，你讲东他就往西，你叫他这样叫他来主日学他就不来，你不叫他去他就反而去，会这样子的。好，你要跟他关系搞好了，慢慢的一起带他成长，一起跟他经验神的话的宝贵，跟他 sharing， 带他成长。如果我们小时候没有做到这一点，圣经告诉我们有盼望，不是没有盼望，他也是人，他也是血肉之体，真正你有爱他会回转的，回转以后会跟你重新建立了好的关系。 你在神面前也得着丰盛的经历，得着丰盛的生命，让你更感谢神，让你活得更有价值和意义。好，我们请大家一起低头祷告。天父，这个故事2000年前故事，可对我们现在还是有时代上的意义。求你真是照着你自己所说的话，你的话出去不突然反悔。求你让这故事能够帮助我们教会弟兄姊妹，我们大家每一个人再一次学习如何亲近你，靠近你，常常在你面前明白你的旨意，以至于我们行事为人能够与我们的蒙召的恩相称。奉主耶稣名祷告，阿门。